于建平管金刀方勇要镖，正交涉呢，咱们说来了个推铁车的老头，和这老头倍儿精神，说话嘎嘎的，摇头晃脑，俨然以老前辈当家人自居啊。您别说，他真有能耐，谁也摸不透他是哪头的，真要把他给得罪了还就够呛。所以这些人毕恭毕敬，老头挺高兴，哎，这就对了啊！我给你们出个主意，和平了结，你们大家赞成吗？
啊，赞成。老人家您做主吧。
哈哈哈，我是在院里站着，不是讲话之所吧？啊，我是左坤呐，到了你这一亩三分地儿，不想叫客人到屋歇歇腿吗？
当然当然，里边请里边请。
铁车哥的院里头，众人进了大厅，分宾主落座。这老头也没客气，往正中央一坐，摇头晃脑。左坤赶紧命手下人献茶端点线打手巾板，气氛又为之和缓下来。这老头这才说，我说咱们长话短说吧，关于你们解决这办法，我说呀，最好左坤呢，你在你这一亩三分地儿找个地方，把寒光剑、十二金钱的标旗，还有这张银票放在一个地方，放到保险地啊，你认为哪儿保险就放在哪儿。于大侠呢，率领你手下的弟兄还有帮忙的朋友，到那地方把这玩意儿拿出来，咱要说偷啊就不好听了，哎，咱就打这么个赌，一头藏东西，一头得东西，这期限咱凑个整，不多不少就是10天，由我来监督。嗯，如果于大侠在10天之内把这3件东西倒出去了，我说方勇啊，左坤，讲不了说不起，你们得认个倒霉呀、啊，服输认罪，官司你们打了，按照国家的利率，该什么罪你们接受什么罪。更谈不到什么报仇雪恨了。我你们乐意吗？
乐意。
老人家您怎么吩咐我们怎么听。好嘞，于大侠，你的意思是呢，这于建平这心里就一翻个，觉着这老头好像有点偏袒左坤和方勇，但是又苦无证据，心说我们以为是什么解决办法，闹了半天让我们偷到这3件东西，这不是给我们出了个难题吗？有心不答应，一个是当时就栽了，另外这老头很古怪，万一把他得罪了，他站到方勇和左坤一边，对自己是大大的不利啊。在这紧要的关头，时间有限，迫在眉睫，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所以于建平也只好违心的点了点头。老人家我也同意。好好嘞，那么咱们当面锣对面鼓啊。我为什么出这招呢？我不乐意叫你们兵戎相见，干嘛呀，拿刀动枪，这个掌法那个拳术，打得头破血流，胳膊折腿断，甚至把性命都搭上，我实在不爱看这种事儿，这叫和平解决的办法，其中也带个智取的意思。咱们就打个赌嘛，如果于大侠把东西倒出去，当然了，里面三心，一举三得。那么请问于大侠，在10天内你们要拿不出去，你作何解释？
老前辈，
10天之内，我于建平以及我手下的朋友要拿不出去这几件东西，
我甘拜下风，我服输认罪，倾家荡产，包赔国家的银子，我愿意到案去打官司，与左坤、方勇毫无有关系。好，大家都听见了吧？都听清楚了吧？但是红嘴白牙光凭说不行，我闯荡江湖这些年呢，得了点经验，那就是思评文书，官评验呐。哎，干什么都得履行个手续。我说你们双方各派出代表，把你们所说的签字画押，然后交到我手上，我给做证人。哪一方面反悔，嘿，讲不了说不起，我可绝不留情。准备吧，桌子准备好了，文房四宝准备了。头一个金刀方勇，方勇提起笔来，料加思索，可能是考虑词儿呢，然后落下笔，刷刷点点，把字据写好了，双手呈给这老头。老头拿过来，从头到尾看了看，跟方才说的没什么区别。左坤呐，有，你也别闲着，在后边把你的名字也签上啊。你跟方勇，你俩是一世啊，一条绳拴俩蚂蚱，跑不了他，也蹦不了你。哎，好了，他在后边签了字。于建平把笔提起来，大笔一挥而就，把刚才所说的都写到纸上，然后把手雅摁上。胡孟刚不能闲着，胡孟刚在后边也附属了自己的名字，摁了手雅，交给这老者。老者看了看，还当众念了两遍。这字就交到我手上啊，我就是你们临时的审判官。如果哪一方说了不算数，咱可把丑话说在前头，凭着我一对掌法和一辆铁车，我要把他砸个稀巴烂。他揣怀里头这三件东西，就是寒光剑、标旗、银票，用一个花绸子把它包起来，四棱四角拎起来，叫大伙看看，看着没，就是这包啊，你们都记清了。那么左坤呐，刚才我说了，在你这一亩三分地儿，你找个保险地，你看什么地方合适呢？你选好了，得让人于大侠众人得看看，胡了八图不行，我这保人也得坐在心里有数啊。自然，哪儿合适呢？这，哎。老人家，我们左家寨户大人多，多少年来我也颇有积蓄，我也恐怕这些东西丢了，因此在后山剑门山黑风口那儿有个山洞，我把这东西搁到山洞里头。众位啊，大家辛苦辛苦，跟我起身去看看吧。这名儿挺吓人的，好，我也开开眼，各位走吧。拉着大队奔后山五里地左右，到这地方了，剑门山。哎呦，这地方十分险呀，抬头看对面陡壁悬崖，能有100丈高吧，光如镜面，就离地3丈多高，这有个天然的大窟窿，这就是黑风口啊，得蹬着梯子上去。左坤吩咐一声，准备天梯，竖起来都是架梯子。左坤把长大的衣服闪掉，顺梯子上去，老头其他众人在后边跟着。你要离远处看，这口不大，顶多也就像窗户差不多。等上了一瞅啊，这个大口，这个大比城门洞还大了3倍，而且冷风透骨，往里头一看，黑咚咚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对面不见人。又上来不少喽啰兵，点着气死风灯，点起几盏火把照着亮。
众人跟着左坤往里走，感情这洞里头还挺深呢。左拐右拐又左拐三道弯，里边到了一片开阔地，转圈都把灯点着了，正中央有一张石床，再往两旁看，箱子柜都拿铁皮包着。左坤说：“众位看着没，这是我多年的积蓄都在这儿，咱们是自家人，我也不必隐瞒了。这个箱子柜里的装的不是金子就是银子，要不就是部分宝物。就把这东西搁在这儿。你看这有石床嘛，往石床上一放，这老头瞅瞅，这地方还可以。好吧，于大侠，因为活是你们干的，所以您跟您手下的朋友最好仔细看看这地势，做到心里有数。”于建平点点头，围着这里边转了一圈，用布量了一量，从这口进去转一圈，还到这口需要转100步啊！这里的方圆可不小，一边转着一边用脚跟和脚尖使劲儿，干什么？踩踩这底下的地是不是实地，有没有埋伏？一看都是实地，都是岩石啊！往上看，高了下没有5丈也差不多。当然了，有的地方高点，有地方低点，这天然的那么个山洞，有的地方顺着石壁滴滴答答往下淌水。于建平、胡孟刚看完了回来，老人家，我们坐在心里头有数了。哎，好好，还那句话啊，当面锣对面鼓，你们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了。这东西就放到石床上，咱可说清楚啊！你们两方面人听清楚，不经我老人家的允许，左坤、方勇，你们要把这东西私自挪动了。哎、啊，换句话说，你们改了地方了，我可绝不答应。你们这是违约行为，懂吗？老人家，您放心，吓死我们也不敢。您搁的石床的，谁也不敢动。哎，好嘞，这是一。我说于大侠，当然你们例外了。10天之内，不管哪一天，你们进了黑风口，到这儿把东西拎出去了，哎，你们就算胜利了啊！好好好好，大家退出吧。人们从黑风口出来，顺着梯子下来，赶奔前厅，重新落座。于建平抱拳施礼，老人家，晚辈有句话想要讲在当面，请求老人家恕罪。呵，于大侠您太客气了，有话请讲当面。那么敢问老人家尊姓大名，先乡何处啊？小老儿姓何呀，我叫何立，何通江啊。
啊！于建平就一愣，何立何通江？
想当年在武林中，有一位武圣，号称霹雷子弟，就是老人家嘛。对了，一点不错呀！我算的什么武圣啊？我是剩下那人的圣啊！人家谁都不要我了，残茶剩饭而已。
在座的老一发的剑侠肃然起敬，
心说这何立不早死了？听老一代的人讲，他游历大西洋，因为跟红毛国的一个什么高人比武，叫人家打的口架鲜血坠大洋被淹死了。这话都是50年前的事儿，他怎么还活着？
这50余年销声匿迹，今天怎么贸然在这儿出现了？
谁让他来的？他怎么知道这出事儿呢？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老头看了看，怎么样？记住了吗？我就是何立师爷。你们要记不住啊，就管我叫老何头啊。
大家坐在心里有数。于建平又问：“那么老人家， 这十天的时间以何时计算？
这个今儿就不算了吧。
我看左坤呐、方勇啊，从明天开始十天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
可以可以，
当然了，你们可以派人把守嘛，是不是？布置下层层障碍，于大侠能在障碍之中能把东西得过去，那才显得本领高强的。这个我呢找个没人的地方一眯，你们放心，你们的所作所为瞒不了我的耳朵和眼睛，至于我在什么地方你们甭管了，到了时候你们甭找我，我主动就露了面了，我可都交代清楚了啊。还有什么话说没有？
没有，
老人家我可要告辞了。这块呢，左坤就挽留非叫他吃饭，说什么他也不吃，站起身到院里把铁车在手中一抄，各位啊，不定哪天咱还可以见面，希望你们两方好自为之，走了。
啊，吃
驾着铁车上了大厅，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。于建平一看人家走了，还在这待个什么劲儿，起身跟方勇跟左坤告辞，二人一拱手，不错，于大侠，方才咱们可满口应承了，从明日开始付诸实施，我们敬请于大侠光临。一直送出左家寨，回哪儿？老少的英雄回到林家集，回到林木他们家。这回林木他们家成了招待所了。这老头子也好客，吩咐杀牛、宰羊、勒狗，款待众人。可晚饭大家草草的用过，聚在一起谈论白天发生的事情。黑沙掌陆锦彪把脑袋一拨了，我说于建平啊，我可有什么说什么啊，我不怕欺师灭祖，今天这个事儿我觉着有点不那么对劲儿啊。怎么不对劲儿？你谈谈。
我这老何头何力从哪儿冒上来的？你说究竟他是哪头的？
你要说是左坤那头的又看不出来，说是咱们这边的人看那样也不近乎，咱们谁也没请他，贸然他就出现了，而且他给出这点子我十分不赞成。凭他的身份他给讲讲道理，那左坤方勇不敢不听，这是非曲直就在这摆着呢。结果他把这放下不谈，给出个主意叫咱们十天偷东西。为什么转这么个大圈？莫非这里边还有什么文章不成吗？铁莲子柳兆红点了点头，黑沙掌陆大侠所说我也有同感呢、但是人家身份太高，在那种场合我不便言语啊，在路上我就盘算这件事情，对何利其人我颇有疑点。于建平就一皱眉，那么柳大侠的意思，这个何利是冒名顶替的，不是真正的武圣？这我可不敢说，这我不敢说，看人家的武术那种高法，人家手中架那铁车身法那个快劲，你我望尘莫及，从这一点看是真的错不了。但是对此人呢，我心里又没底。哎呦，大伙就烂呛汤了，大伙这么一嘀咕啊，于建平心里也没底了，紧锁双眉低头不语。哎，总而言之，有这么说的，有那么说的，有主张不算数的。虽然说我们签字画押了，明天开始嘛，我们现在就回去推翻方才锁定的一切条款。懒和尚毛巾中一听，各位各位，
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，万物更改之理。我看这事没啥了不起的，咱就别烂呛胖了。今天大家抓紧时间歇着，从明日开始，咱们就闯闯他的剑门山、黑风口。我都看了，那也没什么了不起。他就派人在外头守把着，也无所谓。你我凭着真能耐，到了里边把东西拎出来。我看这何力还有何可说，我看这左坤、方勇还有何话可讲。如果他们一旦说话不算数，咱们再想下一步的对策呗。哎，伤这脑筋干嘛？我告诉你，我有点困怠了，我歇着去了，我不陪着了。他这一带头一走，人们就散了，但是只剩下十来个人没走，还在这屋谈论这件事。单说玉帆杆杨华，这杨华是年轻的晚辈，坐到把门口这，人家有资历的人在这谈论，他是不敢言语。等这一散了，杨华出来了，他的房间安排到跨院，他跟铁掌黑鹰等人呢是住在一个地方的。这杨华回到自己的屋里，他一琢磨，糟糕，我怎么总觉着这里边有事儿，但又不敢说。我说那何力、武胜，我怎么没听说过呀？大伙儿对他毕恭毕敬，他晃着个秃脑袋跑这儿夸夸其谈，就给做主了。哎，这其中的奥秘我必须打探清楚。再者一说，这里边有我的事儿，那寒光剑是我的，包到那里边了，塞到洞里头去了。哎，别的我不关心，我关心那把剑呢。我要能拿回来，跟我未婚妻柳延青，我们的婚姻就不成问题。要没有这把剑，恐怕我们这婚姻就得告吹呀！哎呀，这心呐，顿时一阵紧张。干嘛呢？他想到黑风口溜达溜达，但又不敢。他在屋里坐着，心里头烦闷的出来溜达。他的对门有个邻居。谁呀？九谷烟乔帽。乔帽在屋里坐着也闷得慌，在院里坐在个小板凳上，正在这闭目养神。杨华一眼看见他，哎呀，我听人跟我介绍着，这个九谷烟可了不起呀，妙手神偷，还会接骨法。听说想当初出生入死，在虎嘴里能逃出来，这是个了不起的高人。万一我要能请他，我们俩人结伴同行，是不是就来个双探黑风口？